七位宜居打分总览，我搬过四座城。北京、深圳、成都、大理。每一次搬家，朋友都问同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走？我答不上来，只能说待着不舒服。直到第三回，我才发现，舒服这件小事，其实可以被拆开，被数出来。这些年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到一个城市，先用一张表给自己打分。不为写报告，只为在犹豫要不要留下时有个不靠情绪的依据。这张表后来被我固定成七个维度。七个维度分别是交通通勤、住房成本、公共服务、环境空气、社区温度、文化活力、安全包容。它们覆盖了你一天里从睁眼到入睡的大部分体验，通勤顺不顺、住得值不值、买菜方不方便、空气干不干净、邻居认不认识、晚上出不出门、走夜路怕不怕。这一章先给你一张总览图，见下方思维导图，把七个维度一次看全。后面每一章拆一个维度，告诉你怎么打分，打几分算及格。提醒一句，宜居没有标准答案。一个人嫌吵的城市，可能是另一个人的烟火气。打分的意义不在排名，而在让你看清自己真正在意什么。专业分析，宜居打分模型与两种框架对比，要把宜居从形容词变成可比较的数字，先得有模型。业界最常被引用的是经济学人智库 EIU 的全球宜居指数 Global Livability Index， 它每年评估170多座城市，从稳定性、医疗、文化与环境、教育、基础设施五个维度加权打分，总分0到100，来源类型。第三方机构年度报告，量级百分制。维也纳在2022至2023年连续位列该榜第一，来源类型 EIU 年度排名。但这个模型有两个问题，一是偏城市治理，对个人日常体感覆盖不够；二是医疗、教育两项对单身青年或空巢老人权重不同，统一权重会失真。于是我搭了一套更适合普通人的 Livable 七生活宜居模型，把 EIU 的五维拆细，替换掉医疗教育这类宏观项，换成社区温度、文化活力这种每天能感受到的维度。两个模型对比，见下方框架图。 EIU 五维等于稳定性、医疗、文化环境、教育、基础设施，权重由机构统一设定。 Livable 七等于交通通勤、住房成本、公共服务、环境空气、社区温度、文化活力、安全包容，权重由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。比如一个在家远程办公的人，可以把交通通勤权重调低，住房成本调高。真实案例，2021年，我把家从北京搬到成都。用 Livable 七回头打分，最大变化是交通通勤，单程通勤从约78分钟降到约28分钟，来源类型。个人通勤记录，量级分钟级。按一天往返算，每周多出约 8.3 小时可自由支配时间。这笔时间租金比两地房租差更影响我的生活质量，来源类型，个人记账，量级，小时周。可落地指标给你的及格线：一、单程通勤小于等于30分钟；二、房租房贷占月收入小于等于 30%。三、步行15分钟能买到菜、药、咖啡三样。四、全年 PM2.5 年均浓度小于等于35微克每立方米，是为2021指南建议值。量级 GM 立方，来源类型，国际组织健康指南。五、每月至少参加一次社区或兴趣活动。六、晚10点后独自步行仍感到安全。执行清单照做即可。第一步，拿出一张纸写七个维度。第二步，给每项零至十分打出现在分。第三步，按我每周花时间最多的事给维度排权重。第四步，加权算出总分公式，总分等于 Sigma 维度分成权重。第五步，圈出最低两项作为下次搬家的改进目标。第六步，每半年重打一次，看曲线往哪走。维度一，交通通勤，时间是最贵的租金，通勤是城市对人的第一笔隐形税。很多人算房租时精打细算，却忽略每天两小时堵在路上，等于用生命给城市交租。误区 VS 真相见下方对比图，误区是房价低的郊区更划算。真相是，若通勤因此多出40分钟，一年就是约300小时，足够学完一门外语。来源类型，按250个工作日乘80分钟估算，量级，小十年，视力推算。我有个朋友在深圳，为了月租省800块住到东莞边界，单程通勤95分钟。三年后他算账，省下约 2.9 万房租，搭进去约900小时通勤。他说，那900小时，我本来能陪孩子长大。怎么打分？单程小于等于20分钟给10分，20至35分钟给7分，35至60分钟给4分，超过60分钟给1分。换乘次数也计入，零换乘加分，三次以上换乘扣分。提升办法不一定要搬家，错峰通勤，搬到地铁站800米内，用通勤时间听书而非刷手机，都能把交租变成充电。宜居的第一步是先把自己的时间要回来。维度二，住房成本与居住尊严，住房不只是钱，是住的有没有尊严。我见过月入20000却住在隔断间的人，也见过收入普通但拥有朝南小院的人，后者眼里的光，前者没有。一个硬指标，房租或房贷占月收入超过 30%， 你的抗风险能力就开始变薄。来源类型，通用财务经验值，量级，百分比，标注为经验阈值而非法规。超过 50%， 基本是在为房子打工。在成都时，我租了一套老小区顶楼，没有电梯，但南向，安静，推窗见树。月租只占收入 18%。我把它叫做低租金高置地，钱省下来去了云南过冬。打分，租金占比小于等于 20% 给10分， 20% 至30给8分， 30% 至40给5分， 40% 至50给3分，大于 50% 给1分。同时看居住空间是否够你展开生活，能否在家吃饭，能否晾衣服，能否独处。别被买房才安稳绑架。对一个28岁可能换三座城的人，租房的自由反而是资产。宜居的住房维度，考的是你是否为住这件事付出了过高的代价。维度三，公共服务与日常便利，公共服务的密度，决定了一座城市对你是不是伸手可及。我定义它为，步行15分钟能解决多少件日常小事。巴黎提出的15分钟城市 15-minute city 理念。来源类型，城市规划学术家，市政实践，2020年起推广，核心就是让居住、工作、购物、医疗、教育、休闲都在一刻钟内完成。这背后是生活圈思维，国内住建部也在倡导完整社区。来源类型，主管部门政策倡导。我在大理住过半年，买菜要去3公里外的镇上，快递得去驿站自取。便利度低，但空气和慢节奏补偿了。这不是非黑即白，而是你在打分时要诚实的给便利打几分。打分，步行15分钟内有菜场、超市、药房、社区医院、咖啡馆、快递点，5项全有给10分，缺一项扣2分。注意有没有和好不好用是两件事。24小时药房比白天开门的更值钱。提升便利不靠城市，靠你选址，选在老城区菜场旁、地铁口、社区底商成熟的地段，比选新区豪宅更宜居。选址是普通人能控制的最大变量。维度四，环境与空气，空气是城市给每个人的免费礼物，只是有些城市送的多，有些送的少。我过敏性鼻炎，对 PM2.5 极度敏感，所以这一维对我权重很高。数据口径，世卫组织2021年更新了空气质量指南，建议年均 PM2.5 不超过5微克每立方米，过渡期目标之一为35。来源类型，国际组织健康指南，量级， GM 立方。国内许多城市年均值仍在 30-50 区间波动。来源类型，公开环境统计，量级， GM 立方，视力区间。环境不止空气，还有噪音，夜间小于等于40分贝较理想。来源类型，公开生环境标准，量级，分贝，绿化覆盖率，能否看见天空和树。 我在北京时，阳台望出去是另一栋楼的墙，在成都，望出去是一片香樟。打分，全年 PM2.5 年均小于等于15给10分，15-35给7分，35-50给4分，大于50给1分。叠加步行10分钟有公园加1分，夜间安静加1分。环境维度你个人很难改变，但它该成为你选城的硬门槛。当一座城其他维度都好，唯独空气常年超标，长期看它会悄悄拿走你的健康。宜居要算长远账。维度五，社区温度与邻里。社区温度是我搬了四座城后才真正懂的事。它看不见，却决定你深夜生病时敲门的是谁。盖洛普 Gallup 的全球情绪与社区调查反复显示，强烈的社区归属感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。来源类型，民调机构年度调查，量级，相关性，百分比。一个人是否觉得邻居可靠，比收入更能预测幸福感。在北京，我是电梯里点头的关系，在成都老小区，楼下茶馆老板记得我爱喝花茶，对门阿姨周末塞给我一袋橘子。这种温度是算法推荐不出来的。打分，认识并能叫出名字的邻居大于等于5户给10分，3-5户给7分，1-2户给4分，0交往给1分。再看是否有固定去的社区角落，常去的面馆、公园、书店都算。提升社区温度靠主动，在业主群冒个泡，把快递顺手带给邻居，参加一次社区市集。温度不是等来的，是你先递出去一点暖，才收回来的。维度六，文化与活力。文化活力是一座城晚上会不会发光，它决定你下班后是瘫在沙发上，还是愿意出门。我说的活力不是网红打卡，而是真实的公共文化供给，独立书店、Live House、夜市、美术馆、社区剧场、免费开放的公园活动。这些地方的密度丈量着一座城对生活的诚意。一个可感知的信号，周末有没有不花钱也能玩得好的地方。成都的人民公园、杭州的西湖、大理的洱海边，都是零门票却高浓度的生活现场。来源类型，个人体验，量级，场景级。打分，步行或骑行20分钟内有大于等于3类文化场所给10分，2类给7分，1类给4分，几乎没有给1分。注意24小时营业的店里藏着一座城的液体温。文化活力也分你需要的和朋友圈晒的。打分前问自己，这座城有没有容纳你奇怪爱好的角落？能容纳就是你的宜居。维度七，安全与包容。安全与包容是宜居的底座，没有它，前面六个维度再高也像箭在沙上。安全不只是犯罪率低，还包括夜路照明、独行是否安心、外卖快递能否送上楼、突发天气有没有预警。一个女性在深夜敢不敢独自坐地铁回家，是衡量一座城文明很实在的尺子。包容更难量化，却更珍贵，一座城对和主流不一样的人是否友善，外来者、少数群体、小众爱好、失败过的创业者。包容度高，你才敢做自己。打分，夜间独行安全感高给10分，对陌生人、外来者态度友善给8-10分，存在明显排斥或歧视现象则酌情扣到3-5分。两项平均即本为得分。这一为我建议设为一票否决，若安全或包容明显不达标，其他维度再好也谨慎选择。因为住得踏实是所有舒适的前提。把分数变成行动，我的年度宜居复盘法，打分不是为了收藏，是为了动手。每年生日前后，我把七维的当前分和理想分并列写在一张纸上，用红笔圈出差距最大的两项。去年圈出的是环境空气和文化活力，于是我把次年旅行目的地从北方改到了云南。复盘时，我故意不比较城市，只比较去年的我和今年的我。同一座成都，2021年我觉得通勤爽，2023年却开始嫌夜生活不够，分数变了，不是城变了，是我变了。给刚起步的人一个建议，别一上来就追求七维全满分。 先用时间法找到你最在意的两到三维，把它们提到及格线以上，其余维度不拖后腿即可。宜居是偏科里的均衡，不是全科满分。最后，把这张表分享给同住的人。我和伴侣每年复盘一次，吵过的架少了一半，因为争论从你凭什么变成了我们的权重为什么不同。打分表最意外的用处是让关系更清楚。城市不会为你打分，但你可以为自己打。下一次站在阳台上犹豫要不要留下时，希望这张表替你说话。如果你现在就想动手，给一个最小可行动作，今晚睡前在手机备忘录写下一句话，我留下是因为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，我想走是因为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。把这两个空填实，就是你的宜居打分表第零稿。它不完美，但比凭感觉诚实，也比任何二手榜单都更贴近你自己的体感。明天醒来，你就有了一张可以反复修改的底表。这张表我用了六年，搬了四座城。它没让我每次都选对，但让我每次都知道自己为什么选。宜居这件事，能说清楚，就已经赢了一半。常见问题，问，打分一定要用0至10分吗？别的尺度行不行？答，可以。0至10只是最直观，你用1-5星、百分制都行，关键是前后一致，可比较。重点是给每个维度一个现在分和理想分，看差距在哪。问，七维权重怎么定才不主观？答，最稳的办法是时间法，回想上周，你把时间花的最多的三件事，对应的维度权重就最高。比如通勤占你2小时，交通维度权重就该上调。权重跟着生活方式走，不跟着榜单走。问，我和家人关心的维度不一样，怎么打？答，分开打，再取平均。伴侣重教育，你重通勤，各自列分后商量一个家庭权重。很多搬家矛盾其实是没把各自在意什么说清楚，打分表刚好是个谈话工具。问，城市数据 PM2.5 通勤去哪查？答，空气质量看生态环境部门公开平台与世卫指南对照，通勤可用地图 APP 实测多次取平均，房租占比看你自己的账单。尽量用自己测得的数据，比二手排名更贴近真实体感。问，打分低的城市就绝对不能住吗？答，不是。打分是帮你做选择的放大镜，不是判决书。有人为爱情去空气差的城市，有人为事业忍受长通勤，只要你知道自己在用哪项换哪项，就是清醒的选择。问，多久重打一次比较合适？答，建议每半年一次，或在生活重大变动，换工作、生子、退休后立刻打。城市没变，你可能变了，分数曲线的变化比单次分数更有参考价值。